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话，
欢迎回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配阴婚啊？
那肯定是，你听这种品类的，
啊，
没听过吗？
耳熟能详了。
对，
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店，婚纱店，它是专门给阴婚做婚纱的。
不做活人生意，
对，不做活人生意，很可能是这样子
哦。
那今天这个故事呢，没错，来了啊，是我们南京本地最出名的闹鬼大楼，天之都大厦的离奇诡异事件。
是，
投稿人就看到了阴婚婚纱店，而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之前我在节目里面还说的嘛，就是说好像南京本地的投稿很少啊，
对，
最近一口气压了六七期过来啊，都而且都特别优秀。但最恐怖、最离奇的就是这个事情，
天之都嘛。
对，
我之前总去，
总去是吧？我每个月去一次，我在那边剪头。
是，
好，那我们开门见山啊。这个故事的投稿人要匿名啊，但是我们称呼他叫猫猫，他是微信客服号的投稿，也是南京本地人。天之都大厦可能外地的鱼友不太了解，它被南京人称为现在还存在的最灵异的这个鬼楼吧，而且是之首。它这个里面的事情挺多的。
对，
唯一得到官方证实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是有人在里面跳楼自杀，在楼里面啊，它不是在楼外面。它这个楼它是中间是有那种中空的地方的，
像天井，
像天井一样的，它可能每十层有一个之类的，然后有人在这个里面跳楼自杀了。所以后面呢，在这个天井的地方，他可能每隔两层还是三层，他做了特别严密的防护网。就反正成年人不知道，但是你丢什么宠物下去，他肯定是能兜住的。咱们猫猫啊，大概是在2017年和18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本身他身边就会发生一些小小的离奇的事件。比如说他当时和几个朋友呢，在市区里面某个地方玩，玩着玩着啊，就听见外面有事儿产生了。什么事情呢？有人跳楼自杀。
哦，
对，不是天之都啊，是另外的，他没讲具体。
对啊，那么稀松平常嘛，感觉讲的。
对，然后也是同样的，在一个办公楼里面，也是玩着玩着，也可能不是玩，可能干活吧，里面因为有一个电梯出现问题了，有一个人致死了。他说是小小的离奇事件，我觉得是大大的事故，
是
对吧？也不算离奇，但是事故啊。那事情啊，发生在2017年的年尾，那个时候呢，他跟所在的天之都这个工作室的人还不是很熟，只有一两个玩的比较好的朋友。那有一段时间开始啊，这个工作室里面开始时不时的流传出一些灵异的事情，比方说有一个工作室的摄影说自己是阴阳眼啊，就是这么撑的。他说能看到办公室里面有人中邪，或者是有一些魂体在里面走动。
哎呦，
猫猫很正常嘛。猫猫说这脏讲对吧？瞎讲。
脏讲哟，南京本地故事，故事开始讲方言了。
对，他本身还挺无神论的嘛，所以一开始你这样讲，他说别说什么看到人影啊，中邪啊，这个人阴阳眼我都不信。
对，
是网上面这样讲，哪有现实中？而且他那个时候，猫猫那个时候是高中生，他说虽然自己也挺爱玩恐怖游戏和听恐怖故事的，但他对现实里面只要跟恐怖灵异相关的东西，全都嗤之以鼻。
啊，很多人这样。
对，他觉得这是弄虚作假呀，故弄玄虚啥的。直到有一次啊，事情发生了，他那天呢，他没有打招呼就直接去了这个工作室。因为工作室平时都是有人的，所以呢他也没在意。这天他到了门口才发现大门紧闭，感觉工作室是空无一人了。他在那边敲了半天门还是没有人应答，他就打电话给朋友了，就是这个工作室的朋友。这个朋友就告诉他说，哎，工作室出了点事情，我们呢暂时放一段时间假。言下之意啊，就是去避一避风头。那猫猫很好奇啊，就一直问他说，哎，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你说嘛，你说嘛，我请你喝奶茶。这个朋友拗不过他，没办法了，说行行行，那我去我家附近的一个奶茶店等你，你过来吧。猫猫的这个朋友我们暂且称呼他为老姜啊，孙姜的姜， 是一个性格特别直爽的姑娘，她见到猫猫之后就拉着她说，工作室对你有不干净的东西。
嗯，
我们的这个工作伙伴叫明哥的，明哥已经在想办法了，所以呢我们这几天休息也算是出来避一避。老姜口中的明哥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有阴阳眼的摄影。
哦，
猫猫听到这个时候还是半信半疑，但是他突然察觉到老姜的声音哑了，哎，声音发哑。
嗯，
就说你最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你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老姜说，哎，没事没事，我喉咙不太舒服，可能是抽烟抽多了。那这段时间呢，因为工作室就关闭了嘛，猫猫就跟老姜一直在一起玩，一直到工作室重新开门当天，他跟着老姜一起去了工作室。这个工作室的整体结构是一个 loft， 那其实天之都里面基本上都是 loft， 但是它二楼隔音很差，是那种你说话啊，它就会能听到，但听的不是特别清晰的地方。反正我是在其中某一层楼里面理发嘛，
嗯，
我觉得听得很清晰。你在二楼说话的话，
隔音不太好，
对，隔音不太好。但是你下楼的时候是能听到非常明显的下楼的声音的。那天复工算是这么说，一共是八个人，包括猫猫和老姜、明哥和他的女朋友、工作室的老板和一个股东，还有一个他们不太认识的一个姑娘，以及一个经常出现在这里的可能是顾客的一个哥们儿。他们八个人呢一起坐在一楼的榻榻米旁边，这个榻榻米最左边就是通往二楼的楼梯，二楼呢只有一楼的三分之二大小，站在这个榻榻米上面就可以看到二楼的扶手栏杆。
嗯，
猫猫就背对着榻榻米坐，当时晚上大概是五点钟左右吧，他们几个人在一楼玩一个叫做 UNO 的一个牌
UNO，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我怕大家其实是我不了解了，我查了一下好像是欧美比较流行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 UNO， 好像是吧，
啊，反正就是这个牌嘛。这个时候咱们猫猫就听见有一个人上楼的声音，因为当时在玩桌游大家都很激烈，也就没在意这个声音了，但这个声音很清楚的从猫猫的左边上到二楼了，然后慢慢的走进了二楼的最深处。
嗯，
他全是通过这个声音来判断的，一直到这个游戏结束啊，猫猫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了，而且他也没有看到人下来，他就随口问了大家一句说，哎，刚才谁上去了呀？
对，
正好这个时候游戏结束，大家在闲聊，听到猫猫问这个问题啊，大家都说没有啊，没人上去啊。然后工作室的老板也明确表示说，我们今天虽然是复工，但是我们不对外开放，也没有什么客人进来。猫猫说，不对，我确实听到有人上去了。本来夏天天黑的就很晚啊，他们八个人坐在一楼玩这个游戏，热热闹闹的氛围一下子就冷下来了。明哥可能为了打破这种气氛，就随口说了一句说，哎，有些东西晚上八点钟就会走，一直到早上五点钟才会出现啊，你们不用放在心上。
这算是安慰人吧？
就感觉，如果说我没有纵观全片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他有点神神叨叨的，
嗯，
对吧？但是确实气氛很奇怪啊，明明还很热闹，为什么突然就冷下来了呢？猫猫有点发闷，他就觉得背后有点凉飕飕的，也感觉到这个榻榻米往上的二楼栏杆的地方，好像有一个目光在注视着自己。可能明哥是怕吓到他们几个非工作室的人员，就借口说，啊，我们要聊事情啊，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大家一起走吧。那下楼的时候呢，电梯上面就来了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电梯门刚关上的时候，这个婴儿开始哭，然后那个猫猫不知道名字的那个男生，就是这个店的熟客啊，跟猫猫一起走的，就示意他说，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嗯，
猫猫白了眼说，我跟你又不熟，你有点自作聪明自大的样子，
对
对吧，有点油腻啊，嗯。没想到这个男的竟然把他眼睛给捂住了，说你不要看，
回头给他一拳
倒没有，猫猫吓傻了，
嗯，
也不是吓傻了，猫猫就很惊讶嘛，没想到他会做这个动作。一直等到电梯到一楼才松开，也没太久，那边的电梯还挺快的，因为要一起去地铁站嘛，他和这个男生同时告别了另外一个女生，就共同往地铁站里面走。路上呢，他就问这个男生说，你刚才干嘛捂着我眼睛，干嘛说不能看，是有什么东西吗？这个男生摇了摇头说，电梯里面好像有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下意识这么做的。
嗯，
说完他还掏出了身边自己随身佩戴的一个玉佩啊，这个玉佩上面是一个老虎，整体是用红绳子系着的，打了个死结， 所以他没有办法强行的把他给取下来，在那边操作了半天，他一边在那边解这个死结，试图解开了，一边就给猫猫说，哎，我把这个玉佩给你，它有保护作用，我真的预感到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你下次我们俩见面的时候呢，你再还给我，那这段时间呢，你也不要去工作室，你如果特别想还给我的话，你就让老姜啊帮你转交给我。这个时候猫猫才意识到啊，这个男生其实刚才没有看到婴儿，他既没有看到婴儿车，也没有听到婴儿的哭声，只有猫猫自己看到和听到了。
哇，
等猫猫到了地铁站附近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啊在路上跟老姜说了，他就在地铁站附近的一个游戏厅里面等老姜过来。但是这个老姜说，哎，我们被明哥喊着，有些事情要聊聊的比较多，你先回去吧。一直等到第二天，那还是在这栋楼里面，但是在不同的一个楼层有一家简餐店，猫猫跟老姜碰面了。这一天老姜看上去整个人啊比前两天精神很多，嗓子也不哑了，终于愿意把这段时间的所有事情把他给告诉猫猫了。
嗯，
也算是打消了猫猫心里面的顾虑，或者说开启了他心里面新的恐惧。说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是他们工作室旁边的那家店，那是一家婚纱店，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从来没有看过这家婚纱店开门。
嗯，
但是他们会看到门口常年用展示柜放着一个秀禾服。明哥一开始就觉得这一整层楼都不太对劲，他对所有人说，啊，这个楼里面经常有一个老头的游魂在溜达，但是呢他没有伤害人的意思，只是脾气不太好。
嗯，
那有的人呢，比方说老板就挺信他的，但是你既然说没事我也就信了。那有的人呢，比方说老姜就不太信，觉得故作玄虚，你为了证明自己是阴阳眼就讲这些东西有的没的。那工作室关门前一天，就是他们放假前一天，放长假前一天，那天工作还是比较多的，明哥、老姜、工作室的老板和股东啊，他们几个人一起待到了晚上11点多。在结束了一天劳累的工作之后啊，他们收拾完二楼之后，明哥坐在那个榻榻米上，就在那边活动他的颈椎啊，这颈椎特别累。这个时候明哥突然说，刚才有一个女鬼站在二楼的栏杆那边，半挂的身子，头倒吊着盯着我看，把我吓了一跳。
这明哥要是在我附近总这样，我非打他不可。
其实在我附近我可能也不太会理他，
就有点太突然，
太神神叨叨了、对吧，就感觉好像为了证明自己就老讲这些话。然后他说，刚才那个女的倒吊在那边，结果我一偏头，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没有腿的女人趴在楼梯上盯着那个倒吊的女人。
哦，这两东西还互动。
哎，两个东西还互动呢。明哥说自己虽然说是天生阴阳眼，但是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种阵仗，就没看过两个阿飘互动。
嗯，
就赶紧啊张罗让大家一起下班啊，说我们别在这屋里面待了。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后啊，老姜独自一人回到家了，明哥打电话过来了。明哥让老姜在家门口等他们，就是工作室的人，说我们马上到你家来找你。老姜这个时候脑子昏昏沉沉的呀，说来找我干啥呀，都下班了，你们一群人。一直等到他们几个人全部到了，明哥先让所有人都下车，随后把老姜的手机给收走了，并且给了他一个佛牌。然后他问老姜说，你看这个佛牌，你能不能看到三把火？老姜说，如果是自己平时肯定就甩手走了，
神经病啊。
对啊，
还我手机。
是啊，神经病啊。但这个时候啊，老姜说自己可能是头过于的昏昏沉沉的，他就听了明哥的话去看这个佛牌。他说隐隐约约中好像看着有暖白色的光啊。这个时候明哥在下意识的或者是小心翼翼的暗示他说，你往肩膀和头上看有没有亮光。
嗯，
然后老姜就说没看到，我就看到整体好像在泛着那种暖白色的光，是不是什么荧光的之类的。明哥听完之后呢，就不知道从哪边掏出了一本佛经递给他，简单的交代之后啊，就让他一个人在车里面念佛经，说你上车自己念佛经去。这期间他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在他就听着明哥的话一直在念佛经嘛。
嗯，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明哥突然打开了后门，和老姜并排坐了，并且询问他说，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好一点。就在老姜准备回答的时候啊，明哥突然伸手在老姜的后脖颈处抓了一下，那一下不是实抓，是虚抓。
嗯，
并且呢往他身后的几厘米甩了出去。老姜说自己这个时候啊整个人就失去了意识了，但只有短短的几秒钟。等着明哥和另外几个人 把他扶下车的时候，老姜才稍微清醒了一点。哎，发现自己首先是我脖子不难受了，然后我昏昏沉沉的感觉没有了，然后所有的事情结束之后呢，老姜和明哥他们就在旁边一边抽烟一边聊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是明哥看到那两个女鬼的时候啊，因为太害怕，所以大家都走得比较急。但几个人分开的时候呢，明哥正好开着车从车库里面出来，看到了刚上公交车的老姜。这个时候他发现，原来工作室里面不是两个女票，是三个，还有一个没有腿的女鬼就挂在老姜的脖子上。
哦，
所以他才纠集工作室的所有人，调转车头去老姜家里面找他的。他还给老姜抱怨说，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没接。老姜自己也很疑惑，说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而且还是刚到家才接到的。但打开手机一看呢，确实有很多未接来电，号码都是空白的。点进去想回拨的话呢，手机会花屏然后死机，还会回到锁屏页面。这个小事情到这边也就结束了。为什么明哥要让老姜看那个所谓的三把火呢？是明哥本身背上是有背着东西的啊，这个具体的咱们投稿人也没跟我说，他说所以正常人其实从他手里面拿过的东西是看不到任何火光的。那老姜从明哥手里面拿过佛牌之后能看到火光，就说明他此时身上也有东西啊。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工作室在团队内部发生的事情。那之后的一个事情啊，就发生在咱们汪自己身上了。那这个事情呢，要说回故事的开头了。之前咱们不是说过隔壁那家没有开过门的婚纱店吗？就发生在这个婚纱店这边。猫猫有个朋友叫小文，他是属于那种艺人啊，
艺人
就是非常的活泼的那种，和爱人相反。
哦、我以为是演艺圈的人
啊、
哦，
艺人啊、哦，没什么心眼子。照年纪来说，猫猫那时候高中嘛，这个小文应该差不多啊。那有一次呢，他们也是在这个工作室里面聚会，小文就觉得那个婚纱店的秀禾服特别好看，就顺手拿手机拍了这个秀禾服的照片，但是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店的奇怪，他就觉得今天可能没开门嘛，我拍下照片还挺好看的。但是就是在他拍了这个秀禾服的照片之后的几天，他突然变得非常倒霉，不是骑电动车被刮，就是出门走楼梯踩空。那在倒霉了几天之后啊，他没有做任何处理，他就开始发低烧了。整个人啊，不仅是发烧，而且每天啊特别的眩晕，就像眩晕症一样的。那他有一个玩的比较好的朋友，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就把他给带回了工作室里面，问明哥说，哎呀，小文现在经历这个事情是不是也跟你们之前发生的事情有关系啊？明哥看了一下小文的手啊，发现虎口那边黑了一块，仔细一问才知道是他拍了秀禾服的照片。他就说，我们必须要给这个孩子驱邪了，但是驱邪需要罗盘，我们都没有罗盘，工作室里面没有吗？猫猫在一旁听着一想，哎，罗盘我好像有一个，哎，我家里面有一个，是他妈妈从老家带回来的，自己村里面老师傅自己用的一个罗盘，他就问他们能不能用，我们说可以尝试一下。猫猫回家呢，把罗盘拿着就给他们带去了。具体怎么驱邪的猫猫是不知道的，他记得说当时拿罗盘出门的时候，家里面人叮嘱他说，你晚上一定要把这个罗盘给带回来。所以当时他们用完已经到晚上11点半了，他还是特意跑到天之都大厦把这个罗盘给拿走了。等他去的时候呢，小文已经走了，明哥把罗盘还给他了，然后一直送他到电梯口。第一次是右边电梯开门了，明哥拦着他没让他去。第二次是中间的电梯，那明哥说你去吧。上去之后呢，明哥就跟他说，在七楼和三楼的时候你注意看一眼你的罗盘，然后电梯门就关上了，没跟他说任何原因啊。大家也都知道罗盘中间是一个指针嘛，像指南针一样的，是通过磁场之类的东西来进行转动的。当猫猫一个人站在电梯中间捧着罗盘的时候，这个指南针是会微微颤动的，但是当电梯到达七楼的时候，罗盘开始疯狂的转动
啊。
对，猫猫大脑里面一片空白，他就想着，哎，赶紧到一层，赶紧到一层，别出现什么怪事。好在是呢，这个电梯啊并没有在七楼或者三楼停止，电梯也就非常顺利的到达了一楼。事后老姜跟他说，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婚纱店从不开门吗？也就是小文发生那个事情没多久之后啊，那个秀禾服也消失了，所以老姜才问他这一句。猫猫说我不知道， 老姜说，明哥跟我们说，这个婚纱店的这些秀和服和婚纱全部是租给冥婚用的。
哇，
对。那故事的整体部分呢，到这边已经告一段落了。但之后猫猫给我说的事情啊，让我觉得细思极恐。
嗯，
首先就是我问他，好像并没有从秀和服的世界里面脱身
啊？
为什么呢？文文已经结婚了，他穿的衣服，他穿的婚纱，甚至他伴郎穿的这个伴郎服
啊，
都是在天之都大厦同一层的这个婚纱店进行定制的，因为那家所谓配冥婚的店已经不开了嘛，
没开
啊，就可能已经换成什么做美甲之类的了，
哦，
对吧？这个好像，情理之中也在情理之外吧，
就你可以合理化，也可以就是
对
往邪了的想，
但是啊，明明小文和她老公都是喜欢西式婚礼的，甚至他们的整个婚礼的布置都是西式，但是主婚纱用的是秀和服。
我操，
没错
啊。
而且猫猫说自己跟老姜同时去参加小文婚礼的那天，他觉得小文的黑眼圈特别深，但是大喜的日子他不好去沟通什么，他就怀疑是不是哎跟妆的师傅就给小文设计的这么一个妆造，
烟熏妆
啊，
好克风啊，
就婚礼上应该不行吧，
对，
对吧？猫猫和老姜硬是拖到所有人，要不能说所有人吧，就是大部分宾客全部散去之后，留着想跟小文聊两句话，他们也不好直接说你为什么你今天气得这么差，大化喜的日子是不是忙了、
啊、对对对，
他们想问的就是你为什么你平时不喜欢秀和服啊，而且你之前发生过那个事儿，你不是对这个东西敬而远之吗？他们看到的是当所有人散场差不多的时候，新郎已经去找酒店结算最后的账单的时候，小文独自一人在餐桌旁胡吃海塞了一阵之后，往新郎和酒店办公室的那个方向啊走过去的时候，是踮着脚的。而且这个时候可能是因为经历了一天的劳累，小文穿的是拖鞋，他并没有再穿高跟鞋，但是他是踮着脚走的。猫猫说他特别想去再看一眼小文右手的虎口会不会是又有黑印了，但他没敢去看
啊。
当即猫猫和老姜离开了这个婚礼，他们打电话去向明哥询问，明哥说你们这个事情你们俩不要管了，我来处理。
嗯，
好在是他们知道明哥跟小文是有微信好友的，他们也就没有管这个事情啊。事情到此呢，到投稿这一天已经过了两三年了，小文还是平平安安的吧。
哦，那行，
对，
是。
但是好像明哥也确实在之后处理，就替他做了一些处理，才能得到这种结果。
哦，然后他们也越来越信任这个明哥了，是吧？
就好像是啊，这个人好像是在慢慢取得大家的信任、
啊、
是吧？
对，确实是有能力的。
对，然后猫猫在跟我聊天的过程中呢，还说如果说因为我跟他说我每周的哦每个月都要去一次嘛天之都、
嗯、
他说你去十楼从左边的电梯下手下来之后，你往右边的栏杆看是不是有一些灼烧的痕迹、
嗯、
他说那就是我们当时操作的痕迹。
哇靠，
所以我决定今天去不是今天了，下周去看一眼，在发节目之前去拍两张照片给大家。如果说没有照片呢，可能以后鲶鱼就面板一个人做了啊。
不至于不至于，人家现在不都好好的嘛、嗯、
对对对，是的。总之这些地方吧敬而远之，
反正我好久没去了，
是吧？
以前是对象喜欢做美甲嘛，就往那边跑。
你要不要剪头啊？
我
请你，
我在我家那边剪就好。
我在那边剪了，我从大学里面剪的，大概剪了十多年了，在里面
啊。
对，
我靠，离你那么近是吧？
啊，是。行，那第一个故事到这边
，OK。好，第二个是我这边的。
好的
，B 站的鱼友小 B 载志
哦，
就你攻击过的那个，
同一个人是吧？
对对对，
小 B。载志，
对，肖碧载志，
嗯，
喊他什么呢？
喊他载志，
喊小志，喊小志。
好的，
啊啊，他其实给你也投了一篇，然后给我这边也投了。
对对对，
嗯，这个是咱们小志啊，小志爷爷去世期间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嗯，
上来小志先介绍了一下背景啊，他爸爸那辈呢是姊妹四个，爷爷奶奶当时是单独住在城里的一栋房子里面。小智的爷爷啊，大概是18年初确诊了肺癌晚期。
哦，
那18年下半年左右就去世了。一开始家里人都不敢告诉他， 因为想到怕老人知道之后这个吃不消嘛，精神崩溃，
对，
更容易病倒。但是好歹是算自己身体嘛，他心里其实也清楚。
嗯，
再加上后来他无意间也看到了诊断结果，那果然从那之后啊，这个身体状态是迅速下降，
每况愈下，
不久呢就只能卧病在床，插呼吸机为止。那段时间啊，也就是小智爸妈和姊妹几个轮流来照顾，他们怕这个奶奶看到爷爷样子担心啊，就把奶奶给接走然后一起住了。
嗯，
有一天是这个小智的小姑啊上午轮班去照顾，下午呢是小智爸爸下班来接替，所以爸爸中午下班就去了爷爷家。那接下来内容啊，正在吃饭的鱼友请回避一下啊。
哦，请切到后台
啊，切到后台不还能听到声音吗？
放小声音。
这个小姑临走前啊，其实已经习惯性的把这个家里地板都拖一遍了，但是等爸爸下午到了这个爷爷家之后啊，竟然发现客厅中间地板上有一块新鲜的大便。
啊，人的吗？
所以接下来形容的会有一点恶心啊。
嗯，
小智说为什么是新鲜的，他们当时在家人群里有发照片，连小智自己都能明显看出来应该是老人拉的。
哦，
带一点稀，然后量也不大的一滩。
那描述的好贴切，
是
好真实。
小智说首先家里没有养动物，其次这个窗户也有纱窗，也不可能是鸟什么的，但是鸟的粪便其实明显和这种
完
全
不
一
样。对，
爷爷更不可能，他躺床上根本就下不来，
动不了。
所以这个事情啊，虽然他们一家子觉得很诡异啊，但拖干净之后啊，也就没怎么在意了。
嗯，
直到后来呢，出现了更多所谓的
大便，
啊，不是，巧合
哦，巧合、嗯、巧合，
事情就不对了。
嗯，
你好脏啊！
就顺到你这个逻辑顺下来了吗？
小智说，爷爷当时去世时候是凌晨三点钟。
嗯，
当时姊妹四个眼看他人不行了，所以都在那守着。爷爷去世以后啊，爸爸和家里人就在楼下连夜搭了灵堂。天快亮呢才弄好，整个人是累得不行啊，准备回去休息。因为当时沙发上已经躺着小智大姑了，另一张床上躺的是小姑，那没地方睡了。再加上咱们小智爸爸本身他不信这些东西
哦，
他也不相信自己爸爸没事会害自己。
对对对，
所以直接就去了这个爷爷刚走的那张床上睡觉。
哦，
其实也挺猛啊。
是，
但他刚踏进屋子啊，这个灯啪嗒一下就灭了。
嗯，
然后过了几秒又重新亮了起来。小智爸爸愣了一下，以为是巧合，他不信邪，就退出房间又重新进来一下，还是会这样闪一下。但他坚定的信念告诉他，十有八九是踢到线什么的，或者接触不良
啊。
那总之天快亮了，明天还有很多事情，他就先躺下了。等天亮之后啊，他特地去看了一下门边，他发现电线其实是从墙里打洞直接穿过去的，就不存在刚才说那种情况。
对，踢不到了，
并且当时只有卧室的灯闪，其他房间一切正常。而且爷爷走的那天晚上有个小插曲，
嗯，
咱们小智当天晚上要守灵堂嘛，
嗯，
然后要保证当时棺材前放三根香不能烧断。
对对，就一直续。
对，前面也说了，当时虽然是临时搭的棚子，
嗯，
但也不至于漏风，那天晚上也没什么风，但当时右边的香一直比左边燃得快很多。
好，
差不多左边续一根啊，右边得续上两根。
就正常来说可能是右边有风，但它其实
没
有
风
啊。
但这只是个小插曲。
嗯，
那最后啊，这个最诡异最让我感觉有点，我真的有点害怕了啊！
嗯，
是小智小姑身上发生的事情。正如上面说啊，他们姊妹四个之前都是轮班照顾爷爷的。
嗯，
其中有一天轮到小姑了。
对，
他这个人平时啊就是省吃俭用的一个人。
哦，
所以那天啊，他打算直接在小区门口买点白面馒头，回家就着这个老干妈随便吃一口。小智说，那家馒头店呢是附近居民都会购买的一家，虽然是机器制作，但也不算难吃。
嗯。
小姑当时就买了四个回来，回家蒸好之后一打开啊，发现其中三个馒头是自然蓬松变大
啊，
但其中有一个不仅没有变大，还缩水，
缩水了，
嗯，而且皱成了一团，
就没发起来。
小姑很纳闷啊，但他肯定是没往灵异那方面想，
对，
还想着就是是不是发面的问题，
是
啊，还拿起来咬了一口，
嗨，
发现啊，吃起来和其他三个一样，没有什么异味啊，什么东西，
口味没问题，
嗯，但他也放一边没吃啊，
嗯，
等他把剩下三个好的吃完之后，就准备睡午觉了。那个皱巴巴馒头呢，就放在盘子里面，这个盘子当时是在茶几上的，那茶几对着沙发，
嗯。
当小智的小姑躺下的时候，无意间瞟了一眼那个馒头，头皮发麻，
嗯，
直接吓哭出来了。因为那个盘子里馒头侧着看，就和小智爷爷躺在床上的脸一模一样。
我去啊！
小智补充说啊，因为后来小姑往这个微信群里拍了很多照片，并且发了很多语音，声音都是带哭腔的，
吓死了，
所以他们才知道这件事情。那当然啊，这个故事重点在于他有照片、
嗯、哦，
馒头的照片，包括真的时候和就是像人脸的样子，
就已经发给你了是吧？
真的特别恐怖。
哦，等会儿你给我看一眼，
我们肯定会放这个节目 show note 里面，
对，放简介里面，
对对对，
大家到时候往下滑就能看到。
那故事到这边其实就结束了。
好的好的、
嗯、
我去，这个人脸馒头可真的是，
这故事吧，其实不是我们独家了，因为他之前有投过
哦。
但是我看到照片，我就知道，
嗯，
不是独家也得用，太牛逼了，
太顶了，太顶了。
而且大家如果看了照片，就会发现一点，反正我觉得挺诡异、
嗯、
挺巧合的，就是他侧面有个人脸，
嗯，
但其实是没耳朵的，就那个皱了的那个馒头，
馒头没耳朵。
对，馒头其实是没有这个人的耳朵、
啊、
但是小姑咬了一口之后
形成了一个耳朵，
翘起来了一块，就感觉就是一个耳朵了。
我的天，
但我觉得肯定是巧合了，但是巧的有一点
过于巧了，
可怕，好吧。
对对对对对、
啊、
是的。
行，那大家看照片就行了。
好好好，
OK OK OK， 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嘞，把这个故事我这边啊，这个呢是也是我们 B 站狱友的投稿，但是他需要匿名啊、他让我们称呼他为小梨啊，就是白梨子的梨啊。
嗯，
小梨说呢，他自己是一个游戏美术设计师
啊、
哦、18 年下半年的时候刚毕业到了上海，那几经波折呢，当时也是在上海的松江区某一个小区租了一个单间，是个合租房。但这个房东说啊，说我的这个房子啊是首次出租，所以它的这个价格各方面呢，虽然比其他的地方高那么一丢丢，但咱们小黎也挺满意的。他说估计是房东一家买了新房子搬走了，这里呢原本是一个三口之家的居所啊，现在是把它做成合租房出租了
啊。
也是通过中介介绍，小黎去现场看过之后呢，感觉环境啊都挺不错的，又考虑到这个房子确实首次出租嘛，所以各方面都比较干净，他上午看房下午就签合同了，
嗯，
非常顺利。当时小黎内心特别激动，他说这是他自己第一次租到这个首次出租的房子、
哦、
所以还挺开心的。签完合同之后呢，就立刻去采购日常用品了。就其实你能不能体会到这种快乐的心情？
我不能。
你是吧？
完全体会不到。
就其实你要去租那种已经就是租了很久经过很多手的这种房子的话，它的使用痕迹啊各方面的这个折损啊真的是非常，有的时候会非常离谱
哦。
所以这种家里面人一直自己在住，他把他第一次出租出去这个房子住起来肯定特别舒心，
就是相对崭新一点。
对，又干净，然后各方面的话呢也基本上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哦。
就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单位租房子你晚上突然断电了，
嗯
啊，其实就是一个小的线路问题，然后你要几经周折去修，因为你自己修房东可能不承认，你要通过房东去修，那你碰上不负责的房东联系不上
哦，很麻烦，
特别麻烦、
嗯、
而且很多合租房它是做出来的那个隔断就更容易下水道堵啊啊断电啊各种问题、啊、
不是说现在不允许这样弄了
啊，这个可能很早很早就不允许，但大家一直在弄。对对对，我们回到故事啊，这个小黎去买完日用品之后，已经到晚上才回来。他说回到租房以后啊，因为太暗了，他就先把这个灯打开再进门。这个时候发现问题了，
嗯，
整个房间啊灯都是绿色的
啊，
哎，很怪异吧？正常没有吧？
正常粉灯我都能理解，
是啊，就很奇怪。 他说包括厕所、厨房、阳台都是绿灯，
嗯，
所以整个房子给人感觉特别压抑。于是第二天呢，他就跑到房东那边说，哎，我要换个灯啊，你哪怕换个正常点的黄光什么的灯，你别白炽灯了，黄光我都能接受。结果房东说，换可以换，但是你自费。
嗯，
小黎当时刚毕业啊，这个经济能力呢还不行，他想着要全部换掉的话呢，确实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他也不想因为这点事情就打电话问家里面人拿钱啊，最后就忍着没换就算了。最开始半个月除了晚上在室内比较压抑以外啊，一切都还是比较正常的。陆陆续续的呢，除了小黎本人以外也搬进来了其他住户，一共三个人，他们算是四人啊，一人一间房。小黎说因为大家的工作属性不同，基本上不太会打照面，虽然都是室友，但基本上呢也就不认识了。为什么呢？因为搬进来这三个人啊，他们都是晚上出去工作，白天回来，就相当于是晚上干活白天休息，跟小黎截然相反，
错开
了。对，错开了。所以这些人啊对这个灯光完全没有意见，
嗯，
因为白天你用不到灯，晚上他们已经出去工作根本看不到灯。
是。
也只有小黎自己啊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就很难受了。那小黎也就将就着住了两个月。这段期间呢，上海来台风了，每天风雨都特别大。小黎说自己平时都是六点半下班。事情发生的那个晚上呢，因为加班和天气恶劣的原因，一直等到了八点钟才离开公司。在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啊已经十点了。
嗯，
其他租客呢一般是晚上11点半到12点这段时间才出门工作的，所以小黎下班回来的话呢，能听到他们各自在房间里面看着视频外放的声音。但是事情发生的那个晚上，小黎回去开门的时候一片死寂，没有灯啊，也没有任何声音，他觉得整个房子只有自己一个人。当时小黎没有太在意啊，想着可能是啊，他们提前去工作啦，啊，对吧？工作时间变动啦，提早出门什么的。
嗯、对。
于是小黎呢，把这个湿漉漉的雨伞啊放在了客厅门口，啊，打算去洗个热水澡，然后再休息。等他放完伞去拿衣服的时候，他听到大厅里面轰的一声巨响，
啊，
就像是用铁锤砸地板的声音一样。
八十，
哎，就是这种声音。
啊，
他赶紧就从这个浴室啊就出去了，啊，到了这个客厅，他发现啊，房子的大门被打开了，而自己的伞呢也打开了，就放在客厅的地上。
嗯、哎呦，
小黎说自己第一反应是会不会是我刚才回来的时候门没有关好，然后风吹的伞可能被这个风一吹也就打开了撑开了嘛。
嗯，
但是这个门啊是一个带机械锁的电子门，会不会是这个电子锁的故障啊出问题了，所以他这个门打开了。他就过去把这个门给关上，确认了房门现在已经关死了，没问题了，他就把这个伞收起来了。他确定伞上面的卡扣已经卡死了，就把它放回原地让它晾干，再回到房间里面。
嗯，
他这个时候啊就也不打算继续洗澡了，他就打算在房间里面跟朋友打游戏。玩了20分钟游戏，客厅里面又是同样的轰的一声巨响，他马上开房间门走到大厅，一模一样的情况，就是房子的大门打开了，伞也被撑开了放在地上。
我靠，
他当时整个人已经鸡皮疙瘩全部竖起来了，脑子已经发木了。你要想那种情况，这些事情加上绿色的灯
光，
哎，绿光，
我一直在想这个绿光
就格外瘆人。然后这里他补充了一点，他说可惜他的旧手机已经报废了，不然他应该能找到当时的这个照片，他当时拍了点照片。
哎呦，胆子真大
啊！他倒不是为了拍给我或者是自己留念什么，他是拍了之后啊立刻去问了一些懂这些事情的朋友啊。这个朋友说你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的格局加上这绿色的灯，可能是为了化解什么劫难，也可能是缺了某种能量。那听了朋友的说法之后啊，小黎说自己顿时就毛骨悚然起来。但到这里还是没有结束，当时呢小黎缓过神来之后立刻去拿这个晾衣杆，他心里面想着万一不是这种玄学层面的问题啊，有可能是有贼
歹徒，
哎，歹徒他拿着这个晾衣杆啊自卫，打着这个手机的电筒呢他就往大厅走过去了。他先把门关上啊， 然后呢去看了看这个房间里面，确定房间里面是没有任何歹徒之后，他再次把门打开了，向楼上走了两层，又向下走了两层，他确定整个楼道也是没有人的。
我操，他胆子是真大
啊！胆子还挺大。他再次又回到了大厅，这次呢，他直接把这个门啊关上之后，又把这个机械锁给锁上了，就等于说除了电子锁以外，机械锁也锁上了。嗯，再把伞呢，原本是放在客厅的嘛，拿回自己房间了，然后把自己房间门给关上。等这一切都做完之后啊，小黎赶紧给那个朋友打电话说啊，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大概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个朋友听完之后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啊，因为一开始他没有跟他解释前因后果，只是拍了照片，他朋友下了那番结论。小黎说自己当时啊腿都止不住的颤抖。又过了半小时左右，门外又是一声巨响，
又开了。
没错，小黎打开房间门啊，还敢打开门啊，往大厅一看，那个上了机械锁的门还是再次被打开了。
哇，
他这个时候已经浑身上下的发麻了，但是他还是牛逼啊，他这一次呢冲出去把门关上了，然后立刻冲回自己的房间，把自己的房间门关上并且锁上了。诡异的事情出现啊，也就是在小黎这一次关上门的瞬间，有一个合租室友的房间里面开始播放起大悲咒
啊。
小黎说如果是在学校宿舍，他恨不得此时啊就直接把对方门踹开，然后大骂他，你在干什么，对吧？但此时是租房啊，他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于是他到那个放大悲咒的那个门口啊敲门，
嗯，
一边敲一边喊开门开门开门。这个动作持续了五六秒钟，小黎才意识到这个房间的室友应该是去上班了，这个房间是没有人的。
哦，
他就只能赶紧退回到自己的房间，再次把房门锁上，那一晚啊几乎没睡。等到第二天呢，他心惊胆战的去上了班，下班之后都不敢回家。当然最后他还是回去了啊，因为他说我也没地方可去。好在是第二晚上回去的时候呢，一切都正常，开门就能听到室友在房间里面外放视频的声音，感觉所有人都回来了。
嗯，
但他依旧不知道前一天晚上为什么他们都不在，是没回来还是说回来又有事情出去了。那今天晚上呢，小黎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梦，梦见一个两米左右的女人，黑色长裙，头发特别特别长，而且这个头发长的不光是长那么长啊，
嗯，
她甚至这个头发都已经长在脸上了。
哦，令人羡慕的发际线。
就是你要是发际线特别低我能理解，但是我脑补的是她可能已经发际线超过鼻子了。
哦，
满脸的头发。
哎呦
啊，她说这个女人呢就在自己床的正上方啊，俯视着他，那种长的头发已经落到自己脸上了。
嗯，
小黎直接给惊醒了，一看时间凌晨三点多，他再也不敢睡了。与此同时他又听到了隔壁房间出现了大悲咒的声音，他就一直做到了早上。而之后的一段时间呢，他自己的精气神都特别差，也特别倒霉，走路摔跤，脸给摔破了，缝了六针，工作也特别不顺，但他坚持了一两个月，最终存够了钱搬家了。结果在搬家前一天啊，房东打电话给他说，哎，我们打算把这个房子给卖了，不出租了，我跟你断租吧。
嗯，
就巧了，他正好打算搬走，房东也跟他说断租。那搬走之后呢，一切就好起来了，故事到这边就结束。
嗯，其实事情已经处理完了是吧，房东那边。
对，我觉得好，可能是房东借这种年轻房客的气运或者是什么来解决某些事情吧。
是
啊，然后正好给小黎碰上了。
嗯，这绿色的灯光到底是他那朋友说是缺什么、
嗯、
是吧，有可能。
对，要么是要靠这个这种操作来化什么劫，或者是缺某种能量、
嗯、
说是。
其实我觉得正常灯光下这故事倒没有那么恐怖、
嗯、对，
但是带入一下绿光
就很奇怪。
是，绿光本身就很诡异吧。
反正我记得18年19年江宁的很多公园它里面都是绿光，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设计啊。
哦，
一到晚上公园是他们绿的。
是，我好像之前外地有个朋友也是，
嗯、
他们那儿大学里面然后就是路灯什么是绿的，
我
还拍给我看。
晚点问问懂这个
啊
景观的人、嗯、为什么用绿光。 那我们也祝小黎后面能平安顺遂，祝他工作也顺顺利利。
没错。
OK， 这个故事到这儿。
好，今天最后一个啊，
嗯，
依然是 B 站约，叫我爱吃菠萝。
好
，ZZZ，
嗯，
看到菠萝了啊。
好的，
菠萝说这事儿呢是他小时候大概七八岁时候遇到的，说有天晚上爸妈都不在家，只有他一个人在家看电视。
嗯，
当时已经很晚了。就在他看得正起劲正欢的时候啊，就听到了外面铁门来动静。菠萝一开始没在意啊，因为这邻居家离自己家特别近，很有可能是旁边动静嘛。
对。
但是啊，到后面这个铁门稀稀嗦嗦的声音越来越大，而且感觉门已经被打开了。菠萝说当时外面还有很多人在他舅舅家饭店吃饭，所以本来声音就很吵，加上这个人动作很大，自己一开始以为就是家里姥姥来给自己送吃的，
好，
顺便看看自己睡没睡。
嗯，
那菠萝越想越不对啊，这个点老年人肯定早就睡着了。
是的。
那就在自己疑惑的时候啊，发现这家里卧室的窗户那出现了一个人影。
人影？
那明显不是自己的父母。菠萝开始有点害怕了，他也不敢往那边看了，就缩在家里面不敢动。过了一会儿啊，那个人好像跑到自己这侧的窗口，
怎么呢？
开始敲玻璃。
我去，
菠萝是也挺勇敢，
嗯，
鼓起勇气把窗帘给拉开了。哥，我都不敢拉开，
吓他一下。
那打开，没错啊，就是个贴脸杀。菠萝描述啊，这个敲窗户的人长得太奇怪了，
嗯，
看不出来是男女，但是岁数应该已经很大了。
哦。
脸上啊还涂了口红，
脸上涂口红，
但是任凭咱们菠萝怎么去看，
嗯，
怎么去想都看不出来这是个女性。
哦，
他告诉菠萝啊，就这个怪人啊，
嗯，
告诉菠萝，我东西呢从楼上掉到你家花坛了，帮我开灯找一下。
哦，
虽然样子有点恐怖啊，但好像是个可以沟通的人，
可能是邻居嘛。
啊，菠萝呢也没说话，就跑到门那儿开灯。
嗯，
他说家里两道门，一道是刚才说铁的，一道是木门。
对，
木门在铁门里边。菠萝呢就打开里边的木门给他照明，光呢是可以透过去的。
嗯，
这个怪人啊就开始借着光在院子的小花坛里面找。那个花坛啊，菠萝说估计也就一平方米左右，
很小。
对，很小。他找了半天啊，就这么大点地，他好像左转右转都没找到。
嗯，
菠萝当时呢就看着他在那找。过了一会儿，他好像找不着，就往门这边凑了凑。
啊，
按菠萝的话说，我弟个妈，一开始在窗户里面看就挺恐怖，
嗯，
结果这个人现在站在面前，压迫感更是拉满，
更恐怖。
他隔着这铁门那个纱窗嘛，就跟菠萝说，能不能把门打开啊？我看不到。
肯定是坏人了
啊。菠萝说，太怪异了。
嗯。
第一，当时虽然是晚上啊，但是院子外面就像刚才说的还有几桌人在舅舅家饭店吃饭。
对，
那个饭店露天呐，其实已经很亮了，可以说是灯火通明。
是，
他为什么要非得打开门呢？
对啊。
第二，就是他这个人本身，他晚上涂个超级刺眼大口红到底是为什么？
哦，他那个口红还是涂嘴上的。
涂嘴上。
我以为你说涂脸上，就是
涂脸上，你怎么知道那是口红呢？
你看他质地可能红，但是你想他涂脸颊上，对吧？
是
人，
你好烦。而且他说啊，这个人像什么呢？像老爷爷化的妆的样子。
哦，
当时啊，这个人的头已经快贴到这个纱网上面，嘴咧的超大，笑眯眯的，脸上皱纹啊都皱在了一起，
太可怕了。
咱们菠萝呢肯定是吓死了，
嗯，
想把木门就关上。
对，
说我大人不在家，没钥匙开门。
就是
正准备关上这个木门的时候啊，这个怪人的手从纱网外面伸进来。
我去，
咱们之前不也说了吗，我就没看到哪家这个门上网是完整的
啊，就坏的嘛。
啊，菠萝家也一样，正好破了个洞。
嗯，
但是那个洞的大小按咱们菠萝描述啊，人手是伸不进来。
哦，
很小一个。菠萝当时愣在原地了，就看着他在那捣鼓家里面的锁。
哇去，关门啊，
傻了呀，吓傻了呀。
嗯，
一 因为是上下两个组啊，他说那个门，
嗯，
他是已经弄开了一个，但另一个好像有点够不着，
哈，
就一直在那伸着手够，
嗯，
慢慢的这个怪人他就不笑了，
嗯，
可能够不着，有点生气了，
恼羞成怒，
一直说打开，打开，
给我打开，
打开。菠萝当时吓傻了，但是他反应过来了，哐的一下把木门关上了，
好，
然后赶紧就跑回卧室里面打电话给妈妈。
嗯，
然后一直大声的呼救，在尖叫。
嗯，
刚才也说了，舅舅家的饭店就在门口。
是，
咱菠萝叫的时候，大家已经注意到，那个怪人呢，可能看情况也跑了，铁门那边也没有动静。舅舅倒是很快跑过来问怎么了。
对，
然后也打电话给菠萝妈妈，让赶紧回来。等妈妈回来以后啊，菠萝就给他说了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又描述了一下这个怪人的样子。妈妈倒是说不知道啊，我好像没在小区里面见过，
没见过，
然后就安慰咱们菠萝嘛，说睡吧睡吧，
嗯，
别再想
了，别瞎想了。
第二天啊，妈妈说是楼上邻居的衣服掉下来，早上来道歉了，但是那个道歉的人啊，和菠萝形容的完全不一样，不是一个人。
嗯，
妈妈说就是一个邻居的普通老奶奶。
啊，
菠萝说他根本就不相信啊，他现在已经是高三了，
对，
但他还是记得，那根本就不可能是个女人，
是，
就是一个男人的样子，而且自己在小区里面自始至终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
我想的是，会不会确实这个人是那个男人，然后他是老奶奶的老伴儿，然后他有异装癖，然后晚上他就做了这种变态的事情。
嗯，
有可能
就是没有往灵异那方面想，
对对对，
但是也够可怕。
是，肯定，我操，这种晚上你看到这东西肯定受不了啊。
嗯，对，但他说这个门上洞怎么伸进来，也
对，
也有点诡异啊。
是，
就菠萝有说，他说那人长相，他现在想起来就像伊藤润二那个《冤》这部作品里面那个女人咧着嘴那个。
哦，
大家可以查一下，
那也有点恶心啊。
嗯，是的。
要换你的话，我觉得你会拿出喷雾，拿出全无敌和一个打火机。
不会，我会截
喷火了，
我会截止在他敲窗户就结束了，
哦，
我根本就不敢拉开那帘子。
我以为你会跟他贴脸肉搏的那种。
不会不会，这太吓人了。这个
就是现在呢，不是小时候，你现在呢？
我小时候胆子大
啊，
你不知道吗？
你小时候，现在反过来是吧？
我小时候恐怖游戏是乱玩，就是随便玩，
哦，
现在根本不敢玩。
小时候是
倒也不至于说是随便玩吧，但是我会去享受，会去尝试玩这些东西。
了解。
现在就完全没有这种想法。
我倒是这两年就做鲶鱼之后胆子很大。
嗯。
就我现在碰到这个，我先拿出你送我的锤子，再拿符给道长给我的符，双重啊，是吧，精神物理都加成。
你这个人是已经被强化过的。
啊，看谁怕谁。
行吧行吧。好，那今天差不多了。
OK,OK、okay, okay,
嗯。
那跟之前一样的，感谢您对鲶鱼话的支持和关注。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